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参加今天主日敬拜。你可能在这里，在其他地方，或者在澳洲各个地方，甚至在不同的国家，我都非常感谢你们能够来加入今天的主日敬拜。诗篇119篇，大大的推崇神的话。这首长长的赞美诗的重点是属神的人在赞美神的话时不知疲倦。诗篇里有三个标志，使这首诗篇与其他的区分开来。这是一首非常独特的诗篇。诗人决心在整首诗篇中不断地向神致意，并且定义要说到神的律法。律法的同义词出现在所有的经文中，除了112跟132节。最后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将诗篇以离合体的形式写出来，也就是按顺序每八节经文以同一个字母开头，即1到8节以第一个字母开头，第二段9到16节以第二个字母开头，希伯来字母。尽管有这些限制，这首诗篇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温暖和敬虔。圣经读者普遍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即旧约中出现律法或其同义词都是有关神的话语中包括立法，包含立法的部分。但我们需要明白，诗篇119篇并不像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所那样理解律法。保罗将律法解释为神对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可怜的罪人可以遵守的能力。这将帮助我们认识诗人所说“我遵守你的律法”这样的声明是什么意思。所以当圣经里说遵守律法时，有两种不同的意义。这不是意味着诗人已经一字不差地遵守了律法严格的要求，而是他忠心地遵守了神的话，并高度地重视他。因此诗篇中没有表现出自满，也没有缺乏应有的罪恶感，诗人也没有轻视神的律法。然而在诗篇中，律法一词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它显然包括神在他的话语中所启示的所有内容，包括启示、警戒、训诫、安慰的话语。诗人使用了9个以上的同义词来形容我们统称为律法所指定的事。这些同义词包括我们2周前简要提到的8个，以及一些更广义上的词，例如道路或路径。尽管这些词不是直接用来表示神的话，但在上下文背景中指的是，在这篇诗篇的上下文背景中的确是指神的话。尽管这些词语表达了神话语的多面性，但我们在查考这首诗篇时并不总是过于精确地强调希伯来语词根的具体含义。所以我们来看这几个词时，我们总将它统称为神的话。各种术语的使用是作者确保对它的主题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进行多重理解。在关于诗篇119篇写作时期的许多想法中，有许多的争议关于这首诗篇的写作时期，然而对我来说，似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首诗来自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神的子民要忍受敌人的许多苦难。由于过去，当先知奉耶和华的名传道时， 神的话被忽略了，被忽视了。当那些从巴比伦被俘归来的人和他们的后裔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不想再次忽略神的话，因此出现了对圣经重要性的高度强调。而且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遭受了约柜的永久丢失，因此神的话作为一种敬拜方式占了主导的地位。所以你在读诗篇119篇时，没有提到祭司，没有提到圣殿，没有提到献祭，这大概显明这首诗篇被写作时这些事情已经不存在了。 David Paulson 观察到诗篇119篇的主题实际上并不是关于让圣经进入你的生活，相反的，当神所说的话进入你的内心时，会发出诚实的话，这不是对圣经学习的劝勉，而是信心的呼喊。当诗篇119篇是当现实生活遇到真神时发出的呼喊，这是一首成熟的信神的人的诗篇，他的心被神的话充满。我们将从这首诗篇中学习神的话如何与我们息息相关。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字词的查先让我们查考一下这首诗篇中的用词。当神说话时，不会是含糊不清的。神的话带着权柄，这首诗篇中用作圣经、用作神的话这些同义词传达了权威的概念。我将列出九个以上的提到神的话的词，这些希伯来语词八个经常出现，并清楚地指出是神的话，其他的几个也是暗指是神的话。我要介绍这几个词，第一个是诗篇119篇中使用了24次，叫 Daba， 它是最笼统的名词，在翻译为话，强调神说话的事实，意思是神所说所启示的话。第九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第二个词，中文还是翻译为你的话，在希伯来语中是 Imar， 使用19次，希伯来语中另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即神所说、所命令和所应许的事。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词源自于动词说，在细微的差别上，有时这个词带有应许的意思。第三个词使用了21次，这些是神在历史早期给他子民定下的规则，可译为律法。第五节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行你的律法。它来自同一个词的意思是刻在石头上，因此他们谈到圣经的约束性和永恒性。第四个词是典章，用了23次，可以翻译为审判、规则或裁决。第十三节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它的正义、公义的观念植根于神的品格，这些是全知的审判者对人类生活的判断。第五个词 Torah 使用25次，代表圣经的前五卷书，后来它也包括其他书籍，例如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它被翻译为律法、教导，甚至是启示。 第一节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也可以指单个律法、单个诫命、摩西前五卷书或整本圣经。律法启示了神对他子民生活方式的旨意，因为它来自于神，律法不仅仅是可以被学习的，还需要被顺服。因此律法不仅是我们要学习，更是要去顺服的。第六个词是 Mizvah， 使用22次，有权威的那一位指的是神告诉你做什么，他的命令。第六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这里指向所说的内容的直接权威。我引用了许多 Kinner 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旧约圣经学者，他的许多解经和书籍非常的值得一读，非常有名的解经家。第七个词是训词，使用了21次。训词是我们在想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时候给该做什么时给我们帮助。这个词有时在诗篇119篇中被翻译为指导或指示。第四节，耶和华说，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勿要我们殷勤遵守。它来自同一个词，表示监督或密切关注某件事，因此它指向主作为关注细节的那一位对人的特别指示。第八个词是法度 Ada， 使用了23次，这些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与法度一词相关，遵守他的法度意味着忠于神与我们所立的约。第二节说，遵守他的 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它来自一个词根，意思是做见证，指出圣经作为神的见证是可靠的。神的话是神自己的见证，是值得信靠的，我们相信他的话。剩下的两个词是道，在第三节，这是在这首诗篇中使用了7次，是指神特有的行为方式与人的方式形成对比。诚实、公义和明有时候也被看作这首诗篇中圣经的同义词。这些词的总和是圣经带着神的权柄说话。圣经怎么说，那就是神怎么说。我们相信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生活，是由神的话决定和引导的。神的话是我们的权威。第二，关于神的话有多种的描述，它是公义的。第75节，耶和华呀，我知道你的话，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神的话是值得信靠的。86节说，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们无理地逼迫我，求你帮助我。神的话是永远的。89节，耶和华呀，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160节说，你的话，你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神的话还是光。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三，诗篇119篇中有7个对比，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进行对比。第14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诗人喜悦神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 因为许多人因财物感到欢喜，我不知道他对神的话是否有同样的喜悦。神的话是至高无上的宝藏，对这些财富，对这些宝藏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喜悦。第72节说，你口中的律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诗人说耶和华的话对他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对他来说胜过千万的金银。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是不是感到有点不那么舒适了？第83节说，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这是一个有趣的经文。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是什么意思呢？有点难以理解。一个皮带显然相当于旧约时代用的瓶子，未使用的酒袋被挂在房檐附近以供存放事物，在那里放久了，它们就变得干瘪，被烟熏的焦黄。如果我们比较的重点是描述诗人的消瘦，那么被比较重点就没有表现出来。与经文后半部分的对比表明，这个皮带代表一个被遗忘的对象。重点是，尽管神似乎忘记了他的仆人，但诗人没有忘记他的责任是遵守神的律例。因为这是他的责任。119节，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神的目标是要人有纯洁的品格，就像金属冶炼厂是为了冶炼出纯正的金属，从冶炼厂出来的渣滓必须被清除和处理。这解释那些背离神的话的人最终的命运。这样的想法使诗人更爱主的话语。第127节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知道这律法的价值，使诗人更加的热爱它。他爱它胜过黄金和金金。162节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神的话是至高无上的宝藏，但人们在经历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赢得他的战利品时，诗人从神的话语中发现巨大的战利品，他为神的话而欢欣鼓舞。176节说，我如同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诗人虽然软弱，有时像迷失的羊，但他不忘记神的话。所有这些比喻和比较都表明，无论在任何环境，诗人都热爱神的话。我们要被提醒，这不是他任何虚假的表达，而是当神的话进到他心里，住在他里面时，由衷而发的，这是他内心的告白。虽然我们不知道诗篇119篇的确切写作时期，但有一些迹象表明这首诗的写作背景。首先，诗人在某些生活状况下渴望神的话。第一，是他受羞辱和藐视的时候。第22节， 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第23节提到首领反对他。第23节说，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第二，那是他受苦的时候。第25节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他渴望神的话，在他几乎受苦要死的时候。第50节说，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第53节，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67节说，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所以非常清楚，在这诗篇写作的时候，诗人正在受苦。在这个受苦的时候，他思想神的话。第三，那时他受到那些想要压迫他的人的攻击。第69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78节说，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地轻覆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第95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第四，那是他感到失败的时候。第176节说，我如同亡羊走迷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因此他恳求神善待他，帮助他。第五，那是他经历属灵低谷，甚至属灵干旱的时候。第25节，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们大概认为他的灵升到天上，但他却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当他专注于错误的事物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此第37节他说，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就像保罗抱怨他身上带着一具尸体，内在的残余的腐败和败坏，对仁慈的灵魂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107节再次说到，这是诗人受苦的时候，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想这大概与我们所想的有点不同。我们看到目前所看到的诗人思想神的话是在他受苦的时候。154节说，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思想上的烦恼和外在的困苦折磨着他，内忧外患，他向神祈求解脱。希伯来语说将我救活，当他说救活，也就是说他快要死了，他求神给他生命将他救活。其他的翻译本也对这个词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ESV 英语标准圣经说给我生命，其他翻译本也翻译为复兴我，保护我的生命等等。诗人在诗篇中求主将他救活，这个表达出现了11次。 当我们发现自己很匮乏，我们的属灵快要干渴时，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我们必须去见神，祈求他使我们活过来，意识到我们属灵的干旱也是神的恩典。没有内在神的灵的工作，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属灵贫乏。诗人知道神对他，神的话对他灵魂的必要性，神的话使疲倦的灵魂苏醒。第25节说，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我几乎要死了，在我里面已经一无所有，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28节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第49-50节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神的话是神指定我们使我们属灵复兴的途径。第93节说，我永远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因此当你遇到困难时，不要离开神的话。因此在圣徒的团体中，在个人没有复兴，是因为我们远离神的话，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与其读神的话来复兴，我们用了比其他别的方式，使我们自己的感觉好。然而圣经上的教导是，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因神的话得以复兴。神的话使受苦的人重新顺服神。67节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只有在受苦的时候，他来遵守主的话。因此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的困苦是有目的的。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谁知道神是以各种方式使我们受苦，使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他和他的话语上，使我们得以顺服他。神的话将神的儿女与罪人区分开来。69节说，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这是信徒的告白。78节说，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的轻负我，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110节说，恶人为我设下网罗，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神敬虔和罪人有明显的区分。属灵的和不属灵的，神的话巩固了神子民的联合与团契。第79节说，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神的话那些喜悦神的话敬畏神的人在一起团契。神的话给我们盼望。第81节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第92节说，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114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我们的盼望若不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中，就不是真实的盼望。 神的话救我们脱离危险。第94到95节说，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候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第7，神的话使我们有智慧。第98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第100节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你的训词。这里你能看到近前的智慧与世界上所认为的出名智慧的差别。正前的智慧不是来自于教育或者知识，我们中许多人有受到很高的教育，甚至是在世俗的机构中做领头的，然而属灵的近前不同。在属灵界中有许多有知识的愚昧人，你们要问自己，我们是否相信神的话，思想他的话。教会领导人若不知道神的话，按着世俗的知识去领导教会，你认为那样教会会是属灵的教会吗？因此带领神教会的人必须是认识神话语的思想，认识理解所有的服事的人，无论是主日学还是各样团契中，不要做愚昧人，认为自己有知识，然而却在神的话语上无知。神的话保守我们远离罪恶。101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104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我们若不知神的话，不知道什么是假道，不知道什么是当喜悦，什么是当恨恶的。诗篇119篇第133节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辖制我。神的话指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若不明白神的话，即便我们心里平安，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行在神的道中。168节说，我遵守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神的话使我们清洁。第163节说，谎言是说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正直清洁的，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然而神的话是使我们清洁的。若神的话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去思想他的话，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不顺服神的话，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犯罪得罪了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用圣经教导他，在他们还小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记住神的话，我们要再将这些话放进他们的脑海里，让他们记住神的话语，也能行出神的话语。 如果一个人的灵他不渴望神的话，那他就没有敬虔。你当问自己，你当有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属灵品格吗？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不知道，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自己是怎样的状态，唯有你自己知道，在神面前。所以你可以衡量自己现在的属灵状况。第三大点，明白和遵守神的话。神的律法符合神的品格，表达他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旨意，因此我们通过遵守他的律法来维持我们与他的关系。耶稣在马太福音5:18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已经学习诗人对神话语的渴望，现在我们来看诗人是我们现在来看诗人对神话语的渴望。首先，诗人想要学习神的话语，他渴望学习。教导这个词在诗篇中出现九次，在这首诗篇出现九次。第12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注意到教训总是与律例相关，律例是指规定的行为或责任，因此这些律例是神的，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话认识到。因此我们需要明白了解，我们若不学习神的话，我们如何知道神的旨意呢？神已经说过，他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不是我们的道路。天如何高过地，神的道也如何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如何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可能以我们自己最大的良知和认识去行事，但我们仍然犯罪得罪神，因为神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令我惊讶的是，那些自称为信徒的人不学习圣经，认为自己认识并知道神的旨意。然而诗人向神呼求说，请教训我，教训我。单为所有教导圣经的人，包括主日学老师祷告。当学习神的话语思想，神将要对这世界最大的审判，即是没有神的话。我想这样的现象已经出现在基督教信仰中。诗人渴望得到悟性，悟性使我们聪明更清洁。第99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悟性是通过思想神的话。104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没有神的话就不明白。第130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169节，耶和华呀，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所以我们不应该有这样一个错误的、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即使我们凭自己可以理解神的话，我们可能会误解圣经，我们把自己的解释加在圣经的经文里，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不能理解。这理解和悟性必须来自于神，唯有神是给赐我们悟性的那一位。第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悟性是来自于神。我们要依靠神，能够理解神的话语，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我们败坏的心，在黑暗里是不能理解的。比如我们常说约翰福音一章，说耶稣是光，然而人心里的黑暗使人看不见光。同样的，当我们来到圣经，来读圣经时，我们也常有错误的理解。我们需要神的赐，神所赐的悟性。当世人思想神的话时，他承认他不知道也不明白，他必须学习并依靠神来理解。生命记五章一节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遵行，谨守遵行。神将他的律法给以色列人，通过摩西赐给他们。神说，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神所指定的仆人来宣讲教训神的话语。基督徒当要学习并教导，父亲教导孩子，年老的教导年轻的，牧师教导他的会众，那年长的教导那些新生受洗的。我们不应该依靠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我们不洁的心思意念没有受到神话语的训练，就会产生有罪的错误的想法和结论。我敢说，教会或个人在没有被神的话语引导的情况下，是不能讨神的喜悦。我很相信这一点。我们的属灵城堡堡垒有两层。我要引用第18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这两层是神的律法和属灵的眼睛，这样我们才能看见。这两者都来自神，神的律法和属灵的眼，这表明了我们对神的完全依赖。如果信徒不知道神的律法，那我们不得不问他遵守的是谁的律法。我不知道神的律法， 但我的良知在神面前是清洁的，我行的是神所要我做的事，神不让我做的事我没有做。你如果不读神的律法，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他不读神的律法，他极有可能遵循自己的律法或这个世界的律法。如果他知道神的律法，那他们的眼睛一定被神所打开，有悟性。我们不能忽视有很多人有眼睛但不能看到。以赛亚六章九节，神吩咐以赛亚去见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也就是说，他们不明白不晓得的原因是，我们在这里说到的是以色列人，那认识神，在圣殿里敬拜神的人，他们看见却不明白，听却不晓得。他们可能看见却看却不晓得，晓得也意味着用心观察，不是没有任何的轻视。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到十二节的上下文说明了他引用以赛亚书这句经文的背景。马可福音四章十到十二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他们不明白不晓得，就无法分享神的福，神的祝福。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六节更直接的说出同样的教训。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六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有人听却不明白，看却不晓得。耶稣在第十九节继续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边的了。这里说到比喻是指撒种的比喻，里面有四种情况。讲种子代表神的话，那些听到神的话的人不明白，其中一个就是那恶者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我所说的悟性 不是指对所有事物的完全了解。我们应该记住，诗人认识到他的缺点，并求主开他的眼。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他知道自己缺乏悟性，所以他明白自己，所以他渴求。第二，他渴求神帮助他解决属灵的渴求。第十五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第二十节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我们这里要思想两件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缺乏，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缺乏，那我们就离属灵成熟很远。我们甚至有属灵的问题需要处理，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需要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认罪，看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若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骄傲自满，然而他却是缺乏匮乏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要有一个渴求，我们心里有这样的渴求，深深的渴求神的话语。第十五节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你有这样的渴慕吗？你有这样的切慕吗？你有这样的属灵的渴求，需要神来帮助吗？第四十节说，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他寻求神的话，这也是又一处经文，你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你是否切慕神的话语，寻求他的话？131节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148节说，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他喜悦神的话，你呢？你有这样的切慕，内心深刻的渴望？若是没有，你大概需要反省自己，你自己的属灵生活。许多年前，当我家庭经历非常困难的情况，经济上的困难，我们住在一个地方，甚至有时候没有活水，断断续续的。有时我要带着水桶去一个地方接水，非常远，在山谷里，在一个山的山谷里，这些水，整桶的水提回家是很困难的。你可以想象，我们一天需要多少的水？水有几次？我一天需要去几次？有时我需要挑水，我的肩膀的 皮肤甚至都被擦坏了。然而因为我们不想经历干渴，我必须要挑水，我必须要去哪，要去打水。你有这样的渴望吗？你有这样的干渴吗？在你的灵中，灵魂里，或者你没有这样的干渴，来好好思想。世人决心遵守神的话，知道神的话是一回事，遵守又是另一回事。耶稣的朋友是那些遵守他话的人。约翰福音15:14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15:10，耶稣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诗人说他会遵守神的话，神命令我们要遵守。5，神引导我们遵守他的话，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诗人坚定遵守神的话。8，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诗人遵守神的话，因为那是他所爱的。47，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140，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诗人承诺自己不会忘记神的话。16，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以祝福开头，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神的话是他的见证，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无法认识神。有太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既不阅读，也不学习，也不默想神的话，但坚信自己爱神并信靠他。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毫无所觉，这是非常可悲的。因此他们对神的话没有任何的渴望，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毫无所觉。神的话是将我们与神联系起来的道路的渠道，神的话是他指定的方式，让他的子民用来认识他并侍奉他。他也给了我们悟性，爱神和遵守他的话并不是两件事。因此诗人在72说，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你是否渴慕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通过积极的答案就知道你是爱神的。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你得要查验自己。耶稣来这世上2000多年前作为世上的光，然而人们不理解，没有看出他是光。在这个圣诞的期间，我们要做许多有趣的事情，然而若我们没有对神话语的渴望和与神亲密的关系，在属灵上与他接连，那么光可能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却不理解他，不接受他。我希望在这一周我们能够继续的思想诗篇119，因为圣诞节那天我会继续的讲，我们再次的思想和查验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谢你，为神的话语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思想是黑暗的，我们不理解你的道路，因此神将他的话赐给我们，并且圣灵开我们的眼，使我们有悟性，能够理解神的话。亲爱的神，使我们心里渴望我们能够明白，教训我们，将你的训词教训我们，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渴望和向往神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学习思想神的话语，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